第二十七课，青山处处埋忠骨，中南海毛泽东的卧室。写字台上放着一封从朝鲜前线志愿军总部发来的由司令员彭德怀拟定的电报。主席勋舰，今晨我致司指挥部遭敌机狂轰滥炸，洪学智、毛岸英将我送入安全地域，而后岸英又返回指挥部取作战图，慌中未能劝告住他，致使被敌机的汽油弹击中。主席的爱子，我们致司的好参谋岸英同志，为了人民的事业光荣殉职。从收到这封电报起，毛泽东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只又一只地吸着烟。桌子上的饭菜已经热了几次，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岸英是他最心爱的长子，当年地下党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岸英，把孩子送到他身边。后来岸英去苏联留学，在国外的大学毕业后，他又亲自把爱子送到农村锻炼。那一次次的分离，岸英不都平平安安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了吗？这次怎么会？岸英，岸英，主席用食指按着紧锁的眉头，情不自禁地喃喃着。主席，秘书走进来小声说，彭老总来电说岸英是主席的长子，请求破格将遗体运回国。秘书又凑近主席轻声说，朝鲜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要求把岸英葬在朝鲜。主席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强忍着心中的悲痛，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岸英奔赴朝鲜时，他因为工作繁忙未能见上一面，谁知竟成了永别。儿子活着不能相见，就让我见见遗体吧，主席想。然而这种想法很快被打消了，他像是自我安慰地说道，我的儿子死了，我当然很悲痛，可是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朝鲜战场上我们有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父母难道就不悲痛吗？他们就不想再见一见儿子的遗容吗？岸英是我的儿子，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就尊重朝鲜人民的意愿吧。秘书将电报记录稿交主席签字的一瞬间，主席下意识地踌躇了一会儿，那神情分明在说，岸英难道真的不在了？父子真的不能相见了。 主席黯然的目光转向窗外，右手直指写字台，示意秘书将电文稿放在上面。第二天早上，秘书来到毛主席的卧室，毛主席已经出去了。放在枕头上的电文稿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电文稿下是被泪水打湿的枕巾。